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又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但是呢，我想今天不管你是在上课或上班哦，办公室或学校呢，大家可能讨论的重点呢都会是台风到底要不要来来大概是来电齁，但要不要放假呢，应该是今天办公室跟学校提要那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台风动态齁。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呢，今天凌晨2点30分呢发布了中度台风三陀儿的台风警报陆上的台风警报。那下半天呢，这个台风就会接触到这个恒春半岛那预计在礼拜三的时候呢，上半天会登陆所以呢，很多人都想，明天会放台风假呢，因为礼拜三才要登陆嘛那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大家呢就先做好防台准备比较要紧那今天呢，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早上呢，我看朋友的脸书他是从宜兰到台北来上班那他已经PO出来他出门的时候呢已经是强风加上这个大雨了所以今天其实我相信陆陆续续各地呢都会出现雨势尤其东部地区宜花东真的就要注意一下那所以呢现在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呢可能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在下班的时候呢也要那个来注意一下也许风强雨大你这个下班要特别小心就是今天呢出门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到底能不能这个安全一点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所防范就是那这个台风呢大家关心的台风假会不会放我觉得这真的是其次注意安全比较要紧那今天早上呢也已经有这个花莲几个地区是临时宣布紧急的要停班停课像花莲的秀林乡还有和平村还有大台天祥地区呢因为雨量过大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所以安全第一啦交通的部分呢我刚刚看新闻这个花莲的这个铁路线部分呢又出现摊方落石所以有部分路段呢也是停驶的如果你真的要前往地区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的状况就是好总之呢我们希望台风虽然会来可是呢我们做好防范能够把损失减到最低这是我们的希望就是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9月30号，那也就是呢，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三季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呢，就进入了2024年的最终季第四季了哈。前三季大家的基金投资呢，不知道有没有赚钱哈？如果有赚钱的话，希望第四季赚更多；那没有赚钱的，希望第四季能够来冲刺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终单元要跟大家来聊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展望。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基优网方Lover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哎，早安，大家早，姐夫早。
是，好，台风要来了，好。
对，
我们希望投资市场不要有台风啊。来，先请白姐跟我们聊一下，因为白姐跟我最近也参加很多基金公司对于这个第四季展望的记者会哈。那聊一聊第四季呢，可能会影响到基金投资的事件或者是因素有哪些呢？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 AI 啦哈、还有就是降息的问题啦哈。那可是最近这个在第三季末倒是有蛮多好消息的，比如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九月中旬啊、应该是说靠近下旬的时候，9月19号哦，就是美国时间9月18号，美国 Fed 已经先降息
了，是，
对，而且一次降码哦，
这好像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对不对？
是是是。那最令人讶异的是上个礼拜啊、对，就是中国方面它降息又准又大幅放宽的那个房子哈、其实我们当天在这个美国降息的时候，我们台湾央行也有一些动作，
对，
而是比较令我们意外是它缩紧房市哈，
一边是打房，一边是放宽这个房市的限缩，
对，这个是真的是蛮不一样的情境啊、对，那所以应该其实在第四季的话，可能就会还是会照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因为其实在九月下旬已经预告了这些利率宽松的环境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第四季最大的风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嘛哈，因为任何只要有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股市的行情啊或是货币政策可能就还好，因为他已经在九月已经先行预告了嘛哈。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股市的行情哈、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假如周末大家都还有看一些国际新闻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哎，中东的这个冲突好像，哎，除了正常，除了在中东以外，好像联合国那边也有一些情况、
没错，
对，所以这些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还要再加以小心的地方。
那请问一下白姐哈，关于第四季，你刚刚讲到降息，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因为这一次的降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降了两码哈。那第四季呢？还有两次的这个联准会会议，那现在市场的预期到底怎么样呢？这会不会又继续大幅的降息呢？还是说会维持这个一次一码这样的一个步调走呢？
当然这一次降两码就是比较出乎市场意外，因为常规的话它是一次会降息一码嘛
哈，
所以其实有时候降两码，那可是降两码有时候大家就会预测说啊，是不是经济非常的糟糕、
所以
费德需要这么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一个紧急政策。可是其实当天这个台北时间等于9月19凌晨的了，就是一大早的时候，他们也办了记者会了啊、然后也跟市场很表白说他这一次的降息的这个步调可能不是未来的常态啊、就是说我不会未必一次就继续降两码，可能只是还是一码啦，或者说可能都不降啊、可是其实市场上已经预期的是会降，就是未来在到年底可能还有两码的机会啊、就是说市场上现在大部分偏向就是说三码到四码的降息空间嘛啊、那到明年的话可能还有 也是差不多1%，就是4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降息空间。
也就是说不只是今年，明年还会，对不对？
对对。
只不过这次的降息真的，白姐跟我参加那么多记者会，没有一个人猜中，对不对？
都是，应该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认为是一码了。
对，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市场上已经陆陆续续出现有些声音啊、哦，可能都不是大家持有的债券里面的公司的违约啦，哈，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未必在大家手上持有的债券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标的啦，哈，可能就是比较小型的企业。那其实这么高的利率，美国这个真的21世纪以来好像这么高的利率是不太常见的啦，
哈，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对某些企业的经营的确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请问一下白姐哈、你刚刚也提到说，联储这次紧急降息两码哈，可能很多人都担心说美国是不是出现问题？那依照现在的情况看起来，还有各家公司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大家并不认为说会经济会不好啊、因为你其实在很多的市场讯息来看哈、或是说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所以其实 Fed 一再的就是鲍尔啊，就是 Fed 的主席鲍尔就一再的跟大家讲说，我的未来的降息的幅度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降息，其实完全是看经济数据
啊、是。
对，那其实最近的经济数字出来是通膨都有下来了、那再来的话其实是要看就业率的部分。
就业率哦，是是，
对 对, 对。
那现在就业市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是职业开缺的这个部分哈、是的确有下降哈、那失业率的话虽然是没有像大家认为的很恶化啊，会攀升哈、可是其实数据上可能就已经是走缓了、那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因为比如说失业率没有攀升的话，那有人是会说啊，也许他经济不错啊，他就没有去领失业救济金，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数据就不会呈现
是、
对。那可是就业的数字上面来讲的话，的确是没有之前那么好了。那基本上大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不会认为说经济会硬着陆啊、或是有所谓的衰退的现象，反而是应该是说经济偏向是软着陆啊、就会经济是会很缓的，没有错。可是应该就是失业率会上来一点，然后就业率也可能没有那么好哈、那可是经济数字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是
对。
哎，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的经济不用太担心哦。可是你刚刚讲中国上个礼拜的这个大动作真的也吓坏一堆人哈、所以中国的经济真的有那么的糟糕吗？必须要用那么大的手段来救市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的所谓的房地产的问题嘛，因为当年这个泡泡哦，真的是不输，可能是不输给日本了啦哈。当初日本的经济泡沫啊、那他当然也不希望就是说啊，这个中国到毕竟还是一个新兴市场，不是日本的成熟市场嘛。那绝对不能让他这个这样因为房市而拖累了他自己的经济嘛。所以一定是要赶快能救就赶快救，而且感觉上今年哦，美股涨了，台股涨了，中国股市就是不涨、
不是只有今年不涨，它已经不涨好几年了。
对，它除了不涨好几年，可是其实都是有波段行情吧，
也是，
可能就是一季就会上来、啊，可能今年的涨幅就靠这个最后一季在那个支撑、
是，
中国大陆市场是一个比较，真的还是比较新兴市场一点的地方，只是它的这个，波动度，或者是说它的那个令人 surprise 的地方又更多了一些。
是啊，好，就是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中国相关的基金哦，也等好几年了，看能不能在第四季要、拼搏一下，这个把亏钱的部分补回来，甚至赚钱就是了。
可是我追踪的经济数字、就是基金投资大家追踪的这个投资方向的数字，其实中国真的最近就不是台湾投资人最爱的。
对啦，因为他表现得不好嘛哈，可是上礼拜应该有补回来一些，很明显了哈。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行情总是在意外来临嘛，对不对？
也是啦哈，对。
所以其实你要是前面有真的很 就是在低啊布局的人哈，或者说持续有定期定额投资的人，可能是的确是会有个意外惊喜。
嗯，是，就是要等啦，要有耐心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来告诉大家刚刚讲的这个第四季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那到底第四季我们要布局哪些基金，或者我们布局基金的策略应该怎么定呢？待会请白姐告诉大家喽。
黑世界若对遗憾可否少一些，结局改写只留下那些天，无意间看到旧照片，去那年常去的店，发现我原来没有改变，那胃酸的点点滴滴，会在的房顶，原来它深埋在心底。Hello， 明天快来，和昨天眼泪 goodbye， 让此刻像个小孩，超越天空的蓝。Hello， 明天快来，等待下次还能用心力气去爱，闭上双眼慢慢旋转，淡淡微笑说。人生若有暂停键，伤痛可否少一些，规则改变跳脱出那黑夜，走出世界拍新照片，随意尝鲜新的点，发现我原来可以改变，想等的点点滴滴，别一再的沉迷，其实它不留也可以。Hello， 明天快来，和昨天眼泪 goodbye， 让此刻下。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九月十六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自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而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基友网 Fund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白姐呢跟我们来聊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布局啊。刚刚白姐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第四季在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情形啊，还有哪些事情啊？刚刚有讲了啊，降息这件事情当然还是要注意啊。那上个礼拜呢，中国的大动作的救市动作，应该在第四季也会发酵哈。那当然了，地缘政治部分，中东的紧张情势呢，可能也会影响到第四季的投资布局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教白姐了哈。那在这么多的情况因素，这个交杂交错的影响之下，第四季的基金布局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恰当呢？白姐。
哦，对哈，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部位不一样啊，可能就是自己要，也多加留意一下。
我们大原则讲一下哈，就是说可能要从哪个部分，我们就先从股票基金来讲。股票基金的部分，第四季如果要布局啊，大家现在看法会布局哪些地区的基金或哪些类别基金会比较看好的呢？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投资人哦，在台股的比重是很高的哈。那当然再来的话就是科技股跟这个美股的部分嘛，齁，这个是一项就是我最近追踪大家的数字齁，台湾人偏向购买的基金的形态哦。
嗯，
那当然就是这个其实这几年2023年到今年以来哦，不论是科技股或是美股或是台股哦，应该是涨幅都是非常好的齁，那大家应该是手上应该是赚的都有赚钱呐，希望大家都有赚钱哈。
嗯，
那当然，假如说你是长期投资的哈，或者是说你所谓的波段操作的，当然只要市场有买有拉回的时候，其实都是不好，都是蛮不错的布局时点啊。
嗯，
那尤其是 AI 像这一波这样降息下来以后，那这个很多你也知道嘛，科技业都是烧钱的行业嘛。
是啊。
那当然利率下降了，就有。对于这一类型的企业是有帮助的哦。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也是蛮分歧的哦。虽然大家都一说美国经济是缓着陆啊，哈，是会软着陆的，然后这个经济只是放缓了而已哦。那这样利息，这个降息的利哦，可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股票的评价哈。
嗯。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美股这个是贵啦哈。其实就像大家也都会觉得，比如说台股也不便宜呀、啊。
是，
每次外资也会觉得，台股也不便宜。可是最贵的是印度啊，可是大家还是继续向上涨哈。
强者恒强的道理啦，会不会是这样？
对，就是一个强者恒强的道理。所以等于是说，拉回的时候哈，其实是布局的时点啊。这个不虽然是市场上大家常听到的哈，可是事实上其实你自己就要看自己的投资部位哈。
嗯。
那大概其实台股、美股啦哈，这些所谓强者恒强的资产，你可以抱在手上是没有错哦。
嗯。
那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部位哦，稍微调整一下哈。那当然，其实可能有一些意外的地方哈，比如说中国大陆东西，中国大陆这个突然这个降息降准，可能陆股、港股就会表现很好，所以你手上可能有亚洲资产的啦，或者是全球可能会受惠于这个因为中国过去几年来经济不好，股票也没有很好的表现嘛。
嗯。
那最近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这一波中国股市的上来，还有因为降息了，美元可能就不会这么强了，所以新兴市场是会有表现的哈。那所以其实你自己也不妨检视一下自己手新兴股票有没有，或是说你会觉得说，这个新兴市场好，可能我对雅股比较熟悉，那你是不是就多布局一下这个雅股的部分？
嗯，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你手上假如说已经有满手的美股台股之外啊，你可以再考虑的一个方向。那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投资，那你就买一档全球型的也是不错
啊。是是是，
对对对，就完全我是觉得啦，市场就是来到了一个评价算是已经是高点的地方，那这时候你可能就相对来讲要找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因为经济还是不免动荡嘛，然后市场要是大型的这个波动的时候，有时候所谓的优质股是比较容易抗跌的，那这个是大家可以思考的方向。
是。
那当然假如说你 今年其实除了 AI 涨以外，其实就是生技医疗是也是蛮不错的。你自己手上要是有这个生技医疗的，当然可能一般人偏向医疗啦，哈，
嗯，
因为最近医疗的部分，尤其所谓的瘦瘦针啊，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相关的基金是涨得也蛮多的哈，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投资布局上，除了你手上有 AI 啊，有美股啊，还有成长型的，这个不妨哈，小型的这个就是增加你的资产类别哦，像医疗基金这些都是可以，这个长期都可以就是做一个布局，其实都会有蛮不错的收获，都是比较属于成长性的市场啦。
嗯，是，对，你刚讲到，其实像中国陆港股的相关的基金这几年的确是乏人问津了，但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暴冲，我刚看了一下，查了一下，这光是上海指数呢一个礼拜就涨了一成，那个香港指数呢不得了，一个礼拜涨了快两成，
是是是，
所以
都很意外
哈，所以有时候投资布局就这样子，你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常讲资产分散，有时候那个别太多的地方了，它可能投资价值浮现之后一个不小心就上来了，所以布局上面也许真的要做好分散就是了。刚刚白姐也讲了，像这个生技医疗的基金过去这段时间也比较少人在提可是它默默就涨了，所以有时候你在投资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第四季刚白姐讲了卫战争，像生技医疗啦，还有像这种陆港股的基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另外还要请教白姐，大家也知道ETF 的投资很夯，那 ETF 的布局呢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或特别的考量吗？在第四季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就是很喜欢这个美元的资产
哈。哎，对。
那今年其实降息之下，其实债券应该是最容易受惠的哈。那过往的话，台湾人可能都是买一些高收益债啦哈，那或者是新兴市场债。那这一波最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是买长天期的美债尤其是美债 ETF。那这里其实我，假如说大家有看我的网站啦，或者说有听我一些 podcast， 其实我会比较警醒的提醒投资人就是说美债 ETF 其实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部位那这个像这一波降息下来的话，其实一个礼拜了那个美债 ETF 是没有涨。
对，为什么呢？这大家不是想说降息的话对债券市场是利多吗？怎么降了息债市没有涨，甚至有些跌反而是股市涨了，这个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因为其实这一波完全就是走在行情之前啦，
就提早反应了，是不是？
对，都提早反应了。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会讲股市嘛，对不对哈？这个经济落底半年前，可能到半年到九个月或者是一年前就要该布局了。
是 是，
因为你真的是在经济落底之前，你就是其实股市已经先行反应了嘛，
没错，
至少有半年以上哈。
嗯，
对，那现在的话是更早了。好，所以债市也一样，以前都会等到债市降息了那这个长天期美债那些的才会去反映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可是现在都不是了，它完全跟股票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像这一波这样降息一个礼拜以来就是这么多天以来其实美债在台湾挂牌的这个 ETF 里面几乎都没有涨，而且是跌的那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因为前面大家太热情了那就买了满手，然后其实把这个长天期债券殖利率是压低了。那之前其实参加几场这个债券的说明会大部分的这种主动式基金的经理人其实也都提出警告了，就是说其实天期美债的这个殖利率太低了它已经都反映了很多就是降息一码或是甚至已经就降息到两码的机会。那你假如说再去看这个美债这个美元的降息可能有到2% 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变成短天期的这个殖利率现在是最高到 5.5 嘛，那降2% 不是应该是到 3.5 或 3.25 左右那你现在的长天期美债的十年期殖利率来看的话，只有像今年这个在反映这个要降息利多的时候一度就低到 3.6， 那你想想看这个长短天期的殖利率的边很窄 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主动式经理人认为说这个长天期的美债已经反应过度了，大家都太热情了，很早就布局了，所以就已经把这个殖利率这个到最底端。那当然到底可不可以布局哈，其实大家事后才在发这些长天期美债 ETF 的哈，可能在产业类型就不一样了，而不是直接发公债型的，可能会有一些金融的啦，或是说银行的这个债券的这个长天期的美债 ETF 哈。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假如说他们的经济数字显示的是没错的话哈，就是降息这些所谓的优质的银行股，这些美债 ETF 或是所谓的全球型的这个优质企业组成的这种长天期的美债 ETF 公司债啊，我是觉得假如说你真的觉得很想布局的话哈，或是说你手上就是也没有，因为可能之前买了很多的高收益债新债了啊，那想补一点这种所谓的美国优质企业或是欧美的这个优质的金融业的话，然后你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做长期的投资啦哈，就是所谓长期也不一定到很长啦，可是就是相对于股市你可能就是放个半年两年这种的哈，可能也许是有机会的，因为经济数字显示假如说在这个 even 是开始降息后，你去持有这些所谓优质的这个公司债啊，或是他所谓的银行债的话，他其实在一两年下来他的确也是可以有这样子的还不错表现。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你不要像以前可能认为说哦这个降息什么起码就会赚很多两成三成，不要有抱有这样子很大的过高的期望哦。那资产也不要一次布局太多哦，那属于就是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多少少布一点，我是觉得这样是还好啦。
所以白姐的建议就是说债券的布局的话，可能长天期的公债已经反映了，所以暂时可能先别布局。但是如果真的要做资产配置的债券配置，你会比较建议，比如说优质的公司债，是这样的意思吧？
对，就是优质的公司债，或是所谓的
金融债。
金融债，因为问题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挂牌的 ETF 嘛，
对，对，
几乎大概发行的所有的债券 ETF 都是所谓的投资级的嘛，只有少数几档是所谓的非投资级的债券 ETF。那当然属于这类型的，你要是觉得你也安心哦，那或者你的高息债的部位不多，你想补，你当然也可以就是补一点布，对。那不然的话，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说，在 even 说现在大家觉得经济应该只是缓，对不对啊？会软着陆，可是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因为可能总统大选会怎么样啊，总是有一些变数。
是
这时候相对来讲优质一点的企业是会比较抗跌的啦，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在投资这种所谓的比较好一点的优质公司，他们会比较安心一点的地方。
OK， 好，明天就是十月一号了
哈，
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季了。那今天够白姐的跟大家做的分析呢，希望大家在第四季的基金布局上面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当然也希望大家投资能够赚大钱了。今天非常谢谢白姐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白姐。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
拜 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财经周报单元。
你的手里剩了钱，夹着刚点燃的烟，都没有发觉掉落的不是烟灰。看你拼不过几回，伤痕累累也无所谓，事到如今会不会后悔？没掉的眼泪你总是笑着面对，擦干了汗水你撑起全世界。你和我之间不只是一 成为风光或狼狈，都是我的有缘。其实很惭愧，没多理解你一些，幸好这一起的时间也不算浪费。你和我之间没什么可以相约，欢笑或泪水想再回味一遍，看你的侧脸哪怕些许的憔悴，只要想你还在身边就满足一点，就放心一些。
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
卷烧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鹏宇早安。
早安。
是，哎，先来跟鹏宇请教一下，上个礼拜金融市场最大的，要说惊奇呢，还是惊吓，就是中国的大动作的这个降准降息哦，来聊一下，中国的这个政策的内容，还有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好的，姐夫好。我想其实上礼拜大家会看到一个，首先是一系列主要从这个中国央行长范振公啊，其实他有宣布一系列政策包括这个降准和这个降息而且其实在这个他在大概这个周初的时候宣布之后，快他们在上周就已经开始做一个降准降息一个调整那整个就是说他发表了很多政策包括就是说要支持在股市这边那甚至的话其实在这个周末也宣布了很多包括就是要稳定楼市的一些措施我想其实在上个礼拜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就是说跟好像过去一段时间蛮长我们看到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官方的态度就是做多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嗯，是资金有明显的回去了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包括像包括可能 ETF 这边，其实我们看到蛮大量的一个流入尤其是因为其实在蛮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在包括我们讲北上的一个资金来讲在流出那可是在上个礼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这个方弗洛这边，其实是资金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流入。
所以确实资金有回去就是我们看到陆港股上个礼拜真的蛮猛的
对
对，那个涨幅都超过 10%， 甚至接近 20%那很多人就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大动作的政策，表示说中国经济真的是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那这样子的股市的行情会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它是一个起点呢？怎么看这个问题，彭宇？
好，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上礼拜宣布的政策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我们听到蛮多可能就是在救房市的一些方面的一个措施那其实那个在之前的话，我们看到股市的疫情好像就不是这么的明显。那刚刚我提到包括这次除了我会在降准降息之外，其实它在所谓股市的措施有蛮多的一些支持包括它有提到一些有些公司的一个净值可能是比较低的，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有些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礼拜我们讲说在这股市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会看到说几乎是一片红就是说大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往上涨。那今天早盘也看到，其实 A 股现在就涨了，几乎大概涨了4%，
哇，
又来到3200这个水准了。
从2000到3200，就转眼之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个看起来，陆股跟这个港股睡了那么久，现在应该是醒了啦。
我其实我们在包括这一拜也有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个报告因为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如果说官方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消息做多的一个政策的话，的确对股市会带来蛮大的一个注意那当然不过其实这边就是说刚刚杰夫也有提到，是不是说他的经济表现是真的已经需要到这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包括外资或是一个投行的角度来讲，他们现在是正面的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整个资金要流向到实体的经济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注意的话，它的确也需要一些的时间这个反应是一个比较慢的，尤其是在过往的经验来讲，如果提出这个表现是比较明显之后，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这个两难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追多因为其实它真的一两个礼拜反弹就非常多。那我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我会认为说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是说有一些看好的话，我们的确认为说算有一些机会。不过也要留意的就是说它的涨幅短线很大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留意的，不是说不看好，就是说它涨幅短线比较大的话就会有波动。
是，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陆港股之后，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去来聊聊这个美国联准会在降息之后的一个礼拜，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好，我想上礼拜的话，美国是连续第三周的一个收涨，三大指数都上涨了。那尤其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S&P 500和这个道琼也都在创新高。那虽然说周五看起来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小小震荡，不过这周来讲，我想风险市场的表现都算是很好的。那上礼拜市场表现比较好，想第一个就是在有很多的经济的数据来公布了。那些数据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市场是觉得说看起来对经济是在降温，可是它不是说很就是说恶化的非常严重，它就是在一个放缓的情况。那有几个数据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公布第二季的 GDP 的一个终值是在 3%，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对，
那甚至对于第三季来讲，亚特兰大联准会也礼拜五也公布了最新的预期，他认为第三季的 GDP 应该是 3.1%、所以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准。那如果说礼拜五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在通膨数据嘛，我们知道礼拜五有公布八月的个人消费支出，我们讲 PCE， 这个是联准会和关注的一个通膨指标，它的年率已经降到 2.2% 了，那所以其实跟联准会的目标 2% 来讲说，应该我们可以看它是更进一步来做接近。那尤其是在通膨之外，我们知道现在联储关心什么？就业市场嘛，对不对？那上礼拜美国上周公布这个所出行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降到21.8万，那这个也是四个月以来的最低哦。所以我们看到从经济整个数据方面，你会看到说整个市场表现是蛮稳健的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比较打消一个市场，就是说啊，好像是不是因为它这样降息，是不是因为衰退的关系啊？所以看起来是整个经济表现是还不错的。
那问题就来了，那既然经济数据表现还可以，那为什么联准会要急着降两码那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朋友们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回到一个联准会的一个说法，然后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经济在降温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他们觉得说现在的目标除了讲控制通膨之外，他们也更关注在就业市场嘛。我就说就业市场，他也不希望它进一步的恶化，因为他们还是希望经济保持在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之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更留意，就是真的要回到企业的基本面那尤其是说，到底在整个经济通膨降温的经济放缓情况下，企业获利表现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会是另外一个关键。那上礼拜大家知道这个其实科技股表现的不错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这个美光的财报嘛美光的财报其实是蛮强的，就是说整个需求是很强劲的。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美光它是做这个晶片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产品它不是只有在 AI， 其实它是服务蛮广泛的，包括可能电脑啊、数据中心，甚至一些我们讲说智慧手机的这个方面。所以说其实它就做了一个指标，就是风向球，就是说看起来整个包括像半导体这边来讲，有一个比较我们讲说接近一个底部一个整理，看起来前景需求都还是非常强劲的
是。所以上个礼拜整个数据看起来，我说是美国显示说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大家担心的可能会衰退的情况，对不对？那刚刚有讲到联准会这一次的这个降息出乎大家意料，降了两码会不会又他们太紧张了？之前通膨没有太紧张，现在反而又比较不紧张。那接下来你们预测未来好像还有两次的联准会的会议嘛那他们的降息的幅度会怎么样呢？现在你们怎么看？
我们觉得其实其实在这一次它降息两码，大概也是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
是啊，
其实整个我们说看到经济数据，表现都还不错那企业的获利、企业的财报表现也都还不错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说，但它这次还是一个就是这个比较一个还是一个传达蛮明显的一个讯号，就是说，他们是不希望和说在这个利率保存在这个过度限制性的一个水准所以说他们把它调降下来。那以后续来讲，我们认为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过去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在一个比较突发的一个环境之下，应该有机会采取比较大的机会采一个比较逐步降息，就是说可能每次是一码一码的这个行动，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应该这个机会应该是比较高的。
是 OK 好，所以这个是美国股市的部分刚刚彭宇跟大家讲了降息之后呢，反而股市节节攀升就是了。不过债市就很妙了那刚刚我们也跟这个上一段的专家聊过本来降息对债市来讲应该是大利多，可是反而美国联准会降息两码，出乎意料的多，但是债市并不怎么反应这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债券布局又应该怎么做呢？
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说市场是不是没有反应，市场是已经超前反应，
超前反应。
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公债殖利率，大家觉得说它宣布降息之后开始往上抬嘛但可是实际上如果说你以宣布降息之前的公债殖利率大概已经来到 3.75 3.7 多 percent 的一个水准，其实跟所谓我们讲说之前预期说大概到明年年底的一个水准呢，就是说政策利率的水准的话，其实已经差不多的一个位置了。
嗯，
是说你说市场应该算是已经超前反应。那当然，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确就是因为市场会比较超前的一个反应的话，在宣布之后，反而我们会看到公债殖利率可能有一些往上弹的一个情况了。那加上我们又看到很多经济数据，其实是蛮支持，就是说联准会好像不用那么快就是说那么快的加速来去做降息那上礼拜有蛮多联准会官员有去发表一些谈话，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传达一个态度，就是说政策利率不需要保持在这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膨已经降低了所以我其实大家要理解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大家通膨已经降低，它不需要保持在这么高的一个水准那所以说后面慢慢的往下做降息应该是比较适合的。那以债市来讲，我们会现在觉得说过去大家一直在猜嘛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启降息，那甚至很久之前大家就是不是也已经超前布局了所以我的这个就是说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大家有些短线做一些调节那其实最近的反弹我们认为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如果降息周期已经要启动了那如果说这个十年期公债往上弹的话，都会是一些不错进场的一个时机点。
嗯，所以你们还是觉得公债还有投资的空间就是了。
我们会觉得高评级的，但可能不会到公债因为我们觉得经济衰退可能不会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基本情境。
嗯哼，
那如果说以公债来讲的话，通常可能要说经济真的非常恶化一个衰退的情况之下，可能长端的利率我们讲说它才会比较下的比较多。那其实现在反而是说你可以做一些搭配，包括一些投资等级比较高评级的，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还是在这个时候去做布局是不错的，但是你可能不需要去运用长端，如果你没有衰退的话，其实要预期要往下的话，其实空间可能相对来讲反而会比较小。
嗯，是好。那刚聊了股市跟债市，我们接下来聊商品的市场我们看到最近的金价一直在创新高那可不可以聊一下黄金的投资的部分呢？这个部分你们怎么看？
好，其实我们讲这黄金在创新高，过去这段时间很主要一个就是央行的一个买入
嗯，
那我们知道其实央行其实包括在这个外汇准备这一块，其实近期包括这个美元比较震荡的时候，其实在央行开始增持黄金，大概是过去也不是短时间了，蛮长，大概一两年的时间的一个趋势了。那最近在创新高，是我们看到说，资金的流入反而包括可能是从这个美国或是欧洲一个地区啦。那我们觉得其实这是还是可以做，它可以当做一个配置的概念啊，包括可能是说地缘冲突，我们知道像最近这个以色列要继续空袭的黎巴嫩，
是，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其实它作为一个就是说，万一通膨意外又走升，或者是说地缘冲突又升起的话，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特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浮现出来。加上其实整个看起来升息周期已经结束，我们要开始迈向降息的周期，所以其实对于整个金价来讲，都会有带来一个蛮利好的一个支撑。
那既然讲到刚刚讲的又是地缘政治这种以阿的冲突又升高油价的部分你们怎么看呢？因为油价的部分其实最近相对来讲蛮低迷可是因为整个地缘政治的关系，会不会又造成油价又造成通膨的压力呢？
我觉得其实以最近油价下跌，你会发现到说，对，为什么好像地缘冲突又升高了？好像对油价有市场好像反而说，好像不是像过往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油价会飙升？
对，
那主要就是因为说，其实现在他们的冲突还没有影响到所谓产油的部分。
嗯，
那加上其实包括这个欧佩来讲，他现在也是原本想要就是要结束减产，想要增产。他现在虽然推迟了，可是他预计可能十二月会开始就是增产一个石油，所以说油价在整个供应的两端，供给看起来是有增加的情况，那需求看起来还是大家比较正的因为虽然最近这个中国好像有推出一些刺激的措施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它能不能带动实体的需求往上，现在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说在供给好像是后面有希望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油价最近都还是在比较一个受到压力的一个情况。
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彭宇跟我们来讲一下这礼拜在投资市场上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好，我觉得这礼拜大家要很关注的几个数据就是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数据，包括美国非农的就业，美国失业率因为这会取决于下一次联准会到底是降息一码还是两码因为他们很关心的这个就业市场部分，我觉得这个特别大家可以留意。
是，
那礼拜二的话联准会主席 Powell 他也会发表一个谈话。那在上礼拜有很多的委员，其实我们看到他不论是比较支持大力降息或者说缓步降息，基本上大家都是支持降息。那我觉得这周我们要关注鲍尔谈话，就是说他接下来他到底 care 的包括就业的一个数据大概到什么程度，他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更就是说积极的一个可能降息两码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这礼拜可以关注的。那另外其实这礼拜这个美国副总统大选要辩论，那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大选就是选金毛卓的，可是这也是这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两个副总统辩论会不会影响整个一个选情的一个风向，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嗯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安联投信的产品经理赵鹏宇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鹏宇。
好，谢谢杰夫。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